弟兄姐妹平安，8月3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Compelling Purpose of God， 神不可抗拒的心意，神不可抗拒的目的。 Compelling 这个字呢，就是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据，或者是充分的理由、充分的证据。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31节，他对他们说，看哪，我们将要去耶路撒冷。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耶路撒冷在我们主的生命中代表着他抵达他父的旨意的顶点。耶稣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差我来的父的旨意。这是约翰福音15章30节。寻求遵行父的旨意，正是我们的主一生支配性的关切，非常主宰性的关切，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不管途中遭遇到什么，无论是喜乐或者是忧伤，成功或者是失败，他从来没有被阻止，使他从那个遵行父的旨意这个目的呢退却。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坚定面向前去耶路撒冷，这个是路加福音9章51节说的。第二段张博士就说，我们要记得最重大的事就是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实现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自己的目的。在天然的生命呢，我们的野心或者说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夙愿是我们自己的，但在基督徒生命里，我们没有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谈很多为基督做决定，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基督徒，我们做决定要这样，我们为那个做决定。但在新约里面，唯一被带出来的这个方面就是神不可抗拒的目的。你们没有选择我，但我选择了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和本圣经翻译成，不是你们选择了我，乃是我拣选你们。那第三段张博士就说，我们不是被带到有意识地达成神的目的，我们呢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被带入到神的心意里，我们不知道神的目标可能是什么。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呢，他的心意甚至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的目标、他的意图看起来好像是未中目标，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太近视了，以至于看不见神所瞄准的目标。在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以为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说神的意思是要我去那里，以及神呼召我做这个特别的工作，我们做我们认为对的事。然而神不可抗拒的目的依旧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功比较起神不可抗拒的心意时是不重要的，那只不过是环绕着神的工作和他的计划的音架或者是临时舞台而已。耶稣带着12个门徒，路加福音18章31节，神一直都把我们带在身边，把我们带着，我们还没有理解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个神不可抗拒的心意。今天张博士呢谈到神他的那个目的，他的心意是一定会完成的，然后就以耶稣作为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作为一个说明。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思考第一点，耶稣一生都在寻求天父的旨意，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让他成功的、让他忧伤的、让他喜乐的，或者别人认为他失败的，那一些从来都不能拦阻、都不能阻止他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从来没有退却过，他就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也要一样，一生就是定义、坚定、下定决心，我们的脸面就是朝向耶路撒冷，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或成或败，或喜乐或忧伤，都不能拦阻你。第三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自己的理想抱负的，没有自己的目标的。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神。所以呢，你不能说，当然在天然人的生命里面，你会说我的理想、我的目的、我的抱负、我这一辈子要怎么怎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张博士今天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的目的， 是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实现神的心意，所以你是没有自己理想抱负的。这个呢，我很惭愧，因为我就在想，本来神呼召我，为我骨肉之亲，我就往中国去。当时我真没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我能传多少福音，我能够造就培训多少，我就尽我当尽的能力。从最刚开始真的就是这样子，自己呢掏腰包，自己负责来回的机票啊，然后呢因为你跑来跑去嘛，你就不可能啊在一个教会里面固定下有固定的工资。当时我还记得从前跟你们分享过，那个一个我做一个高中生的监护人，他的父母亲是珠宝商，然后还给了我很多，我都给了别人，因为我不识货，我不懂，只是有个十字架项链我把它留下来而已。然后那十字架项链听说上面是有碎钻石的，现在那十字架项链也不知道跑哪去了，也不知道给了谁了。总之在当时真的就是很天真的就是这样觉得，金钱就是要为神国的事工，所有的钱都是要奉献给神国事工用的，自己呢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然后那个 Judy 就问我，他就说，那你将来生病了怎么办？那你将来老了怎么办？那你将来追思礼拜谁帮你办？当我说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说，哎，实际一点。那我就说，那就是最后一个教会啊。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你不是把男单的重担加给别人吗？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怕自己没有资格让别人来帮我办追思礼拜。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哎呀，我最近又想，我如果走了呢，求主帮助我，那个我的肾要给丽娜，我的眼睛因为动过那个视网膜，我的视力不太好，我的耳朵大概没有人捐献耳朵耳神经，我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所以也捐不了。那五脏肺腑应该还行吧，反正能捐的就捐，捐剩下的反正要不然就烧一烧走人了，反正留在这个地上啊。虽然以前崔牧师在纽约呢，听说当时他买的那个地是可以装两个人的，但装两个人还得要有棺材，还得要有人帮我办，太麻烦了。虽然呢追思礼拜呢是遗嘱都写好了，玛格丽特师母帮我执行，但想想啊，他大老远要从澳洲再跑回美国，那也太麻烦了。总之啊，烧一烧就好了。所以呢当时真的就是这么的单纯。但是呢曾几何时开始，然后呢就说好培训好，办神学院好，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真的是自己的，就希望几年把中国的一线城市呢培养出至少都有一个圣经辅导员在那里啊，几年二线城市至少一个，几年三线城市至少一个。哎呀，但是张博士今天就讲了 No, 不是你自己，你没有自己的目标的，你不能为耶稣做决定的。所以我为耶稣我决定啊，我愿意往中国去，愿意啊几年培训啊，像那个戴德森讲的啊，有九条命，有几千磅黄金啊，都捐给中国。是啊，你捐了，但是捐钱捐自己这个人是很容易啊，捐出你的时间是很容易啊，但会不会因为你捐出来，中国就能够在你期望的时间点一线城市有多少圣经辅导员，二线城市有多少圣经辅导大师，真的有可能吗？所以张博士讲说 No, 那个你说我要为耶稣做决定，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在新约里面没有这种说辞。在新约里面唯一表现出来的那个方面就是神不可抗拒的目的，所以呢才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不是你们选择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两个选择都是同一个字，而这两个选择呢这个希腊文原文都是指替自己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按着重要的优先次序我们做出了选择。那我们认为我们按照重要的次序，我们选择了为神，好，我为神去，但耶稣说什么？不是，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这就带到下一点，然后第五点，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做了什么，你今天呢都只是尽你这部分的责任。但是当你尽这部分责任的时候呢，你其实 并不是被带到一种有意识的去达到神的目的，好像你自己呢都意识到 No, 你被带到神的目的，被带到神的心意，其实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反省的话，神学院，神对神学院的心意是什么？我的心意又是什么？我的心意可能啊，这几年快，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啊，都有人兴起，这是我的心意。但神的心意会是什么？因为你办一个神学院，你的心意就是培养出优秀的神学生，这些啊毕业的会成为本地本家的祝福。你的心意是如此，但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如果学生没有达到你要求的标准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失败呢。但是耶稣不管别人认为的，他自己从来都不给自己下一个成跟败的定论，但是他从来没有退却往那个遵行天父的旨意。好了，那现在就变成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讲生命的话，那天父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当我们在讲做工的时候，做工天父的旨意就是不愿意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得救。而这个得救不是别人一般特别是亚洲人认为的那种信仰，只是宗教的层面，就是信耶稣有永生拜菩萨有永生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No, 它是一个生命，是你跟神的关系，跟三位一体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做工也是要把人带到跟神有关系。所以照这样讲的话，那今天你自己甚至在被神用，在他的整体的大心意里面，神要造就谁，使那个人到最后真的是成为，完全成为他的，真的所有的意识形态三观都是他的，你并不知道。你以为办神学院最重要就是培养神国工人吗？像中国、香港、台湾、美国、世界各地办神学院就是培养全职的传道人，我们以为神学院的目的是这样，但是神不可抗拒的目的却不是这样。那神不可抗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呢，神依然可以使他不可抗拒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只是比较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做的各个神学院在为神所做的，只不过就是环绕着神不可抗拒的心意，环绕着神的工作跟神的计划的一个因架。因架就是以前早期建筑物在盖房子的时候会临时搭那个支架，那方便工人呢运东西扛东西走来走去。那个临时搭起来的支架重点是为了那个建筑物，等到那个建筑物建好了，那个因架就拆掉了。所以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临时舞台。我们所做的不过就是神不可抗拒的心意，神的工，神的计划，环绕着神的工作的一个临时的因架，临时的舞台而已。就好像路加福音18:31讲说，耶稣呢带着12个门徒在身边走来走去。所以张博士最后一句话就讲说，神一直是把我们带在旁边的，那我们就跟着他走来走去，我们也被神用在他要达成的不可抗拒的目的里面。只是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目的就这么单纯的是这个目的你神学院中国一线城市几年内要有圣父大师几年内二线城市要有圣父大师西方各个神学院就是培养，为教会培养神国的牧师传道人等等。 No, 我们所做的，我们这部分最后比较起来都只是临时的舞台。神是主角，他主要的活动，主要的故事就是神救赎的故事。这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敬虔的姐妹，她给我分享说有一对夫妻，总之呢这对夫妻到最后，所以姐妹先信，然后最后带先生信，然后呢他们俩之间差距，最后姐妹决定离婚。然后哇，真的我们就不谈了。但是呢，这位敬虔的老姐妹花了很多时间为他们祷告，带着他们，最后呢他们今天这对夫妻打电话给他，终于愿意，就是说他们没有负担的，很轻省的在基督里面他们愿意往基督的方向走去。所以这个老姐妹就写信告诉我， 我也很感恩，我就觉得哇，虽然这个老姐妹在跟我讲她自己做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也在这一对夫妻上做工作祷告，但是神不可抗拒的心意是在这对夫妻上面的，是让我们跌破眼镜的。那你说这对夫妻以后会不会再吵架？我估计会，但是就是要警醒。所以今天张博士要求我们，就是我们要记得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去实现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你的婚姻是实现神的心意，而不是你自己的，要什么美满啊、快乐啊、自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呢，你的妻子跟不上你呢？结果呢，你的丈夫跟不上你呢？结果呢，你的孩子跟不上你呢？哇，你就自怨自怜，你就生气，你就对神生气，你就冰山火山，然后甚至破罐破摔。我碰到很多人，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辅导的这些人，真的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面就跟耶稣不一样。耶稣就是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差我来者天父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一直就是我们主耶稣一生最支配性的关切。那人生途中喜乐忧伤、成功失败，都从来没有阻止过耶稣，他还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目标的。今天你不是说因为你空巢期了，你才能够说啊，我把时间献出来，我要服侍神。就是在你带孩子的时候，在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让你抓狂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带着你的小朋友，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带着他往耶路撒冷去，用往耶路撒冷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带领你的孩子，来经营你的婚姻等等等等。因为这地上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要完成神的心意。当然你不会意识到，但是你一直被教导婚姻最终极的就是要熬炼我们成圣，教养孩子最终极的是要带出主耶稣的小门徒。好，你人生这一辈子最终极的就是要像耶稣，所以你要荣耀神，以神为乐。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教义，但是落实下来，你并没有意识到神不可抗拒的心意必须要在你身上完成。如果你是被他所拣选的，他必完成，神一定会呼召你。好像昨天讲，你会有逆境，但是呢，你不可胆怯，你要跨出一步，你要往神的方向走。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是的，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也真的意识到你不可抗拒的心意至终必定会实现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是属于你的，至终我们一定会像耶稣基督，根据你在圣经上讲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凡像他存有这个指望的，现在就必洁净自己。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真的看见，在基督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自己的目标，我们只有耶稣的目标，是耶稣你拣选了我们，所以你往耶路撒冷，我们也应该往耶路撒冷。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很多次是你往耶路撒冷，我们偏偏要往反方向，以至于我们跟你在撕扯。当我们跟你在撕扯的时候，在争斗的时候，痛苦就在我们心中发生，然而我们还不知觉，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在抵挡你，我们还埋怨你，觉得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没有改变环境，你没有改变别人。但是主啊，你最想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真的，我们的心能够跟你的心心连心， heart to heart together， 那种一起真诚的来敬拜父神，那样的和你一起往耶路撒冷去。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来做工在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你的人身上，特别是恩戴佳恩老师，让他的身体，让他的心灵都能够被你来得着，是往你的方向去，是靠着你，他的身体有力，能够在余生继续的欢喜快乐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让你的心意透过他来实现，来成全，保守他的身体的健康，保守他灵敏的健康，也保守所有服侍你的人，特别是年龄60岁以上，我们这群人，也许我们灵命枯干， 也许呢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不满足不满意，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这种不满足不满意是敬虔的，因为主耶稣当你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并不简单，因为你到耶路撒冷去干嘛呢？是去被凌辱的，好像那个凌辱，韦德信博士就讲，那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侵略者，非常暴力的人，里面心态非常暴力，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然后呢，主耶稣，你竟然就是这样被这些人来凌辱。但是主啊，当你被这些人凌辱的时候，你在被捕，在被审讯，你所遭受到的恶待，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用的那个字侮辱，就是你受尽了这世间的亵渎、凌辱、侮辱。主啊，你竟然还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真的是十恶不赦的。但是是你自己把我们这些凌辱你的人、迫害你的人、口吐威吓、杀气腾腾虐待你的人，是你自己亲自忍受，然后最后赦免了我们，使我们因为你忍受我们对你的凌辱，到最后你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不受罪的凌辱，不受罪的瑕疵。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神啊，你不可抗拒的心意透过耶稣基督不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实现，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今生我们在这地上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所有，所有的所有都没有自己的目标，这些关系其实都是在为你的工作、为你的计划而效力，都是你将来你要使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往耶路撒冷去。因为学生是不能高过先生，我们没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没有意识到你的目标，但是其实你从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去上班、去工作、做家庭主妇、带孩子，到晚上天伦之乐吃晚餐，到最后哄孩子上床睡觉等等，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服侍等等，其实都是神你自己不可抗拒的心意在我们里面，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你一直把我们带在你的身边，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到你要我们知道的那个不可抗拒你的心意，我们知道的太少。就算我们这些60岁以上，我们又读了神学院，我们又很清楚的人，我们虽然清楚知道，然而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是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年轻的那些30、40岁、50岁的服侍你的人，能够比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更早知道你不可抗拒的心意，以至于他们能够从现在就学会顺服你不可抗拒的心意，特别是在他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里面，更是早早学会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让你不可实现的心意在他们身上实现，好让他们比我们更早的能够领受到你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目的在他们身上实现、在他们身上应验，他们就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也能够使人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